啊，但是刚才就是唱诗的时候啊，我觉得心里就有这样一个一个感动，就说我们这群人今天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在信仰上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对恩典有现在这样子的认识，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就想一想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啊，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在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感觉到上帝对你的要求那么高，然后你就算好像尽了一切的努力都达不到，而且你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还要再面临一个定罪感，就说这些问题已经很影响到你了，很深的影响到你，但是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定罪感，让你感觉到你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不喜悦你。你就想想啊，我们人如果是在地上有一个父亲是这样子的，他给你他自己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他都不要做，他都要你来做，你每次做了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呢就好像一个人真的是残疾一样的，不管是心灵的残疾也好，还是身体的残障也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有更高的要求，你每次达到一些，他可以让你看到还有很多你没有达到。你就想如果在地上有这样一个父亲，我们就知道这个父亲是多么坏的一个父亲，但这不是天父，这是律法，这是律法师给，就是律法师文士和法利赛人给真真上帝的儿女所加下来的一个重担。主耶稣自己讲过，他说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你们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你知道对别人来要求啊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告诉别人你做的不够，达不到上帝所定下来的要求，真的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真正的啊，每一个人如果真心去试着要想去达到上帝的要求，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真正自己努力啊，来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得不要对其他的人有这样一个，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好像同情感，知道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有，只要是重生的基督徒，内心深处其实想要像上帝所说的那样子，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就想以前这个律法对我们基督徒对于认识上帝走上这个恩典道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拦阻。但是呢，就算你在这上面经历不多，我自己就在刚才唱诗的时候就想到，以前当自己面临工作上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就是你尽上自己一切的努力，但是觉着好像面临的这些困难还是不能够胜过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上帝就会在心里头，比如有的时候是借着大家一起唱诗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读圣经，甚至自己就想问题的时候，神就在心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但是我那个时候看到自己的环境那么长的时间，就算上帝说这些话好像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无形当中内心里就对上帝有个很大的一个怨气，就觉得说你光说却不做，对吧？你光说了这些，但是我自己却要面对着每天这些挣扎，别人不能够替你担当的。你今天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你最亲近的人他可能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他可能一起来鼓励你，他可以替你分担一些事情，好让你今天轻松一点。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自己，我们身上那些重担你还是他自己去扛啊，对不对？父母再爱你，他也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就给你解决掉。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观念，其实是因为不明白神的道，不明白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当然更不知道上帝在恩典当中做成了一切。所以你想从当时的那个光景能够进到现在这个光景，真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恩典当中听恩典的信息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就是这样啊，很自然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回头想一想，过去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光景进到今天什么样子的光景里头，我们就应该来感谢，来珍惜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听到恩典的福音， 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我们今天啊，我们就想来继续来讲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今天讲第三讲。我们在上次讲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他犯罪他不是只是在自己犯罪而已，他犯罪就把所有的人在他里面的人都带到罪和死的这个光景里头。所谓罪和死的光景，就好像我上次举一个例子，你把一棵树上的一个树枝从那上面剪下来，然后让它自己靠着它那里面残余的生命力，然后在不是很好的一个环境里头，叫做苟延残喘，对不对？就是呢维持自己的那个生命嘛。你就想一想我们人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内心里头人出自于本能，人都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想过一个有意义得胜喜乐满足然后那种有信心的人生，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愿望是在那里的，那个愿望当然是因着跟上帝同在才有的，因为所有的那些品质都是神他自己的品质。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我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不是只说上帝好像跟我们站在一起，他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说的同在还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所说的同在，他住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不是分开的两个。所以这些所有的那些特质都是因着上帝的同在人才有的。所以人出自本能的实际上都是在寻求上帝，出自本能的都是在寻求上帝或者上帝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就算一个人是无神论者，就算一个人他根本不相信有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在他的人生只要想去寻求这些好的东西，我们的雅各书这里看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寻求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我自己面临极大的压力极大的困难，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克服的时候，那上帝的就是我实际上是在寻求这些东西，对吧？但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我不知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不明白什么叫信心的时候，上帝固然有做这些东西，他固然好像那个太阳一样他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当我们好像在一个地下室里头，在那黑暗当中在那里摸索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没有光亮，生命没有盼望，人生当中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当时所处的问题。虽然知道上帝是好的对于重生的基督徒，但却不知道怎么样去亲近他，不知道怎么样是跟他来合一，不知道怎么样来领受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前面又讲这个恩典信心，其实这最根本的都是建立在上帝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去看世界上的学说的话，你如果在任何宗教以外世界上的，是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在鼓励人要靠自己才行？你在中国有中国的俗话，我不知道可能什么，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中国的俗话讲什么？但是总之来讲，人实际上真只能靠自己的。美国人也是这样子讲，对不对啊？就是有些可能有比较好的话语来描述，还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观念，你知道吗？人就是得靠自己嘛，你还能靠谁，对不对？谁能够靠得住呢？当人有的人进到宗教里头来，不管是其他的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甚至进到基督教也好，人以为总算找到一位可以帮助你的了，或者不管是一位神或者是一个方法，但是呢，所有在宗教底下的人，最后不知不觉发现不一定发现，问题在这里了。在宗教之下的人实际上还在靠自己，以为在靠上帝，以为是靠上帝，但是事实上所有以人为本的让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要达到上帝标准的这些学说也好，这些宗教也好，这些哲学也好， 最终来讲还是把担子放在人的身上。但是圣经讲的不是这样子，圣经讲的是我们的主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将生命气息全部赐给众人。当主耶当就是应该是保罗讲的吧，他说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如果上帝让跟随他的人都是要明白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从哪里来的？这个原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嘛。所以神就是那一位独一的赐有者，一切我们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是因为我们从上帝这里领受足够了，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去给别人，不是靠着自己有限的那点资源，乃是从上帝这里领受。所以一切的东西全都是源于上帝。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第一点讲到说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在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即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这我们前面已经仔细讲过，我在这里就稍微总结一下。你现在想一想，这里所传达的这个观念，它的引申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的英文叫做 implication 啊，这里面的 implication 是非常非常多的。你现在想一想哦，如果在地上有一位人，你不认识他，但他知道你，然后有一天他为了你的缘故，他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他为你的缘故做了这些事情，他整个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就是达到上帝向人那个完全的要求。然后当他达到要求的时候，他把他的义白白的赐给你，把你所犯人生一切的罪，面对上帝所犯的一切的罪，他亲自来担当，他去承受这个苦，然后因着他是完全无罪的，他就可以胜过死亡，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个神跟人结合的那个生命，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上帝的右边。如果今天在地上真有这样一位人，真的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现在想一想，这个人爱你有多么深。真的，我们常常当着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说这是为人类做的。当你要想什么是人类，人类就是你我，他做的时候不是为其他的人类啊，就不是说你以外的其他的人类，他所做的就是这人类里头的每一位，个别的每一位，包括你包括我。所以当他在律法之下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为了你为了我？当然不只是为了你和我，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为了我们，是不是啊？所以你就想一想，如果地上真有一位人，他做了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人多么爱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上帝爱我们啊，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像我当时在那个困难当中，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去爱另外一个人，当他面临人生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你当然想要减轻他的痛苦嘛，你当然希望减轻他的困难嘛，对不对？你如果能够做一些事情，如果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说如果他的痛苦在我的身上我都愿意，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就表现在当你面临人生这样子痛苦的时候，上帝他说我愿意来担当。但你知道不知道神已经担当了？当我们不知道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人生的痛苦当中挣扎。我们就好像在圣经里所说的，如果我们外邦人哦，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我们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就是没有盼望，我没有任何的盼望。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你发现真正人生的困难，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的。但是你知道神就做了这个事情。当对我们今天来讲，我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开始听到什么叫做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因着能够 相信，因着能够相信我们可以明白，然后借着我们的相信和明白，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怎么样，就实实在在的可以被我们经历得到了。但是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经历到的时候我们才去相信他，我们应该因着上帝的话来相信他，相信了以后我们就更多的经历，是不是啊？而且在这里头啊，真的啊，今天没有时间讲细致的，圣经是讲这个 faith works by love， 信心是靠着爱来运作的。所以我们心里头越明白上帝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这里面的信心就自动就可以发生功效了。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信心，但是当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信心好像就在这里头就不能够出来，不能够生发它的果效，不能够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想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 implication 啊，还有另外一个 implication， 你就看这一段，其实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你就想一想，如果神对人类的救恩已经完全做成，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就是当人陷在罪和死的光景里头，我们人生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全都是因着我们在罪和死里头，而上帝把这个救恩做成了，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把你我人生的一切的问题，作为人的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全部都解决了？那如果既然他已经全部解决了，那意思是不是说，从此我的人生不是在去寻求答案，或者寻求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去学习领受他已经做成的，对不对？就再也不是自己努力要去做成什么，而是努力竭力进入安息，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器皿，从上帝这里领受来之后，把上帝的祝福也可以赐给别人，把这样子的福音也可以传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是不是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所谓叫 implication 啊。它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就是让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荣耀他。这就我前面所说的，在律法之下，我们以为上帝在他的圣经里头向人所要求的这些事情是那样子的苛刻，就好像当我们自己在肉体里头，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以为上帝向我们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达不到，你心里无论如何不会觉得上帝爱你的。就像嘴巴上你说上帝爱我，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认识觉着上帝是向你提出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要求让你去达到，而你根本都不可能达到，然后他因为你达不到他就不喜欢你，他就惩罚你，你心里头只要接受的是这个观念，你不可能觉得上帝爱你的。但是他说什么？这里讲到上帝亲自他自己做成这个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达到律法上一切的要求，然后他今天呢，我们重生的时候他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他来继续的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是不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如果爱一个人，当他面临困难，面临他自己无法越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希望说我去帮他，他做不到这个事情我去帮他达到，这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它不但是指过去的，还只是我们现在将来的，都是上帝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救恩，我们上次讲到说，个人进入这救恩必须通过圣灵的光照启示，也因着人愿意完全放弃在亚当里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通过内心领受神的话语而重生。哇，你就在这里想到说，刚才上帝已经做成的，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他所给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称为一个最好的礼物，原来那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就是他的生命以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啊，然后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祝福和恩典全都白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个人怎么样进去？你知道，如果我们只有刚才那一点啊，只有前面的那一点，你只讲前面的那一点，人就会听错。因为人说，哇，上帝真这么好，那这个上帝我也要。但问题在于，要进入这个的时候，大家要明白怎么样才能够进去，对不对？他不是我 原来的，我刚才讲了，当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不是说我站在这里，他站在我旁边。如果那个同在的话，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他的生命没有给你，你怎么可能重生？怎么可能得救？怎么可能将来免去地狱的火？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这里头，就是你在这里讲的时候，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你不是真能够，就是当一个人如果不是很仔细的去听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接下来就用自己原有的思想去理解。但是他跟我们同在，他赐给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样方式？是通过他跟我们合一，取代我们原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是不是？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一个人要想进入这么好的恩典，就要做一个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个决定。按理说这个决定呢也确实不难做，因为他让你放弃的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全部过去人生一切的挣扎，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头如果知道有一个很深的软弱啊，你知道我们人都想喜欢做什么，我们都拼命的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让内心里头不自信的人啊，就是内心里头很自卑的人，有的时候特别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很厉害，显出自己比别人都强，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内心深处里头有这样一个自我的，对自我的不好的认识，就有这么一个惧怕感，害怕别人知道，是不是啊？所以他让我们放弃的是什么？他们放弃的就是这个东西，何必保守他呢？所以上帝给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要进入这个救恩，其实一个人真的要是明白啊，真的要是明白，我就觉得所有进不去救恩的人啊，其实真的是没有明白，真的是没有明白。但是有的人呢，那不明白是就是暂时的，因为不容易真正的领受到心里去。还有的人呢，不明白是不肯明白。罗马书里头讲到各种罪，其中一个罪是without understanding， 就是不肯去明白，对吧？这是个罪，我不想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想认识到我这的是不好的。但是有的人他如果听到恩典的福音，他又想要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当我们愿意放弃在亚当里堕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光照我们，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光照我们。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然后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后来门徒在五旬节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对吧？其中彼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被高举，即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就怎么样，就浇灌下来。所以从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之后，圣灵就被浇灌在地上。不是他在说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吗？ All flesh， 没有人例外的。所以在什么时候圣灵都在光照我们，尤其当我们听到真福音的时候，其实圣灵都在光照我们。但是当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他的光照的时候，不愿意放弃原来自我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他的光就进不来，是我们自己那里有个帕子，它没有转动的影儿，它一直都在光照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除去那个帕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受到圣灵的光照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讲到人真正重生的人必然不愿犯罪，反而羡慕神的生命话语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奇妙。你会发现当人用自己的方式去传福音，想说服人信主的时候，你必然你会发现，怎么样？有的人这个过后好像举手了、觉知了，但是过后总也没有什么改变。但还有的人，当他有一天相信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那个基督徒了，是不是？你就会觉得，你看他现在对神的话语就很有兴趣啊，他就以前他不想来聚会，现在就想来聚会，就真的就有一种。真的有那么一个变化，对不对？但还有的人呢，大家就觉得很困扰，他好像他也觉知了，但是那种就是如果觉知了但是很少来教会，这是另外。还有一种好像觉知受洗了来教会了，但过后呢他好像跟刚才所说的那种还是不一样， 我们通常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说他什么。但是圣经里头其实真正讲到的，真的属神的人，神的羊，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对不对？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真的就变了，真的就变了，他开始有这个胃口。不一定每个人一下子都很健康，但是呢，有那个新生命跟没有那个新生命是不一样的。而重生啊，我们上次讲到的重生，其实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啊。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救恩不就是说耶稣基督来跟我们来交换吗？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拿去，然后他接受了以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然后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然后他死之前，他在律法之下成就了律法的一切的义，所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什么？领受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称为产业，是不是啊 ？inheritance， 上帝可以给人的一切的东西，他就领受了。而他，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头就讲到说，把约，他圣经里只有在希伯来书才讲到过，把约称为什么？遗命，就是遗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他死之前，这个遗嘱已经立下来了，立下来，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产业就白白赐给相信他的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交换的过程。所以重生是什么？重生的时候，这个交换就主耶稣那边已经做了这一切的，我重生的时候我就怎么样了？我就接受了这个交换，我就接受了他的生命，我其实随着他的生命也接受了一切上帝对人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同时就接受了。所以这个是不是最伟大的交换？真的是最伟大的交换。我们就想到说，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可以到什么地步？没有人爱你像耶稣爱你那么多，不可能。在世界上，你的父母不可能爱你有那么多，对不对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爱你这么多，像刚才所描述的。但这次我们接下来要讲重生的时候，更仔细的讲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三点，重生时内里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灵，完全更新与主合一，拥有复活的基督完全的生命能力。哇，重生的时候，原来重生就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徒常常讲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领受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是因为不明白什么叫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所以对一个重生的人，其实一个重生的人内心里知道自己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好像让这个生命活出来，不知道这个生命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功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灵重生的灵魂体的观念啊。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耶稣基督他已做成的事情具体的可以联系到你我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心思意念情感及外在的生活习惯等等需要更新，这一点很简单啊。我们就直接来看今天的一些经文，就从圣经来看到说，人是分灵魂体三个部分啊，分灵魂体三个部分。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讲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 ，holy， 我们整个。然后他底下说呢，这整个就包含了什么？就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其实二元论啊，真的是从世界来的一个理论，就是以前柏拉图呀、这些他们所得到出的一个结论。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啊，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以前就算你相信人分灵魂体三部分，但是这里头具体的含义，如果不是通过福音向我们解明，也没有什么意思的，对吧？所以有的人就觉得灵魂体没有什么重要嘛，要么就是有人说分灵魂和体，那灵魂就算到一起了。那有的人非要坚持说分灵和魂和体，然后要把灵和魂分开，这是因为不明白这里头到底在讲什么。如果只是知道人分灵魂体三部分，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只是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头脑上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呢，我们来看重生前啊，我在这里画灵魂体三部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画，就是所有的三个圈圈啊，里面是灵，外面是魂，在外面是身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可以说粗糙的一个描述方法，但它有它的功用在里头啊，它有它的功用在里头。大家肯定都注意过这么一件事情啊，一个人呢生来你会发现就有一些特性，所谓我们的个性啊，真的是有这个性的。一个父母他有几个孩子，我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你看我把他教育成什么样子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性，你试图去教育他，最后他还是保有了他的特性。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人生下来里头就有一个东西，而这些特性呢，你如果有几个孩子，他就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这是讲我们中性的特性，但你也会发现有的人啊，生来就有一些坏毛病，然后到了一定岁数他就显出来了，对吧？而有的那个坏毛病很厉害的，很明显的，你知道吗？大家现在如果你对这认识不清楚，有的人就觉得哇，有的人真的是受咒诅的，看来是祖先的咒诅遗传到他的身上，真的就有些坏毛病在他的身上把他抓得很厉害。其实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原因出在耶稣讲，让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当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你的灵干什么？你的灵就是最里面的那个好像生命的发动机，最里面生命的那个发动机，它不断的给你丢一些都坏的东西进来。其实你里最里头的那个生命，它就带着那个特性，带着那个特性。那些当然是受了不好的影响，从不好的邪灵以前这样子受影响的，对吧？人类就是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原来就有这些问题。所以从我过后的生命，有些非常厉害的那些那些缺点吧，那些软弱，就是那个东西的一个表达。它不是后天会受影响，对不对？会受影响，但是呢，你里面那个东西它就是在那里的。这是重生前，但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谓重生嘛，你现在想重生的时候，我想在就是尼哥底母问耶稣那个问题，实在有点愚蠢嘛，对吧？耶稣一定讲的不是让你重新再回到母腹再生一遍嘛。但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明白灵魂体的观念，你实际上你不但就你还不如尼哥底母呢。因为你就觉得重生，大家就说好，我知道我重生了，但是呢，重生是什么意思？明明我的生命还是原来的嘛，所以基督徒觉得自己还是罪人，我原来的那些罪，我原来的那些软弱还在困扰我，所以你一方面说自己重生了，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没有重生，这是不是还不如尼哥底母呢？尼哥底母还是问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我们就陷在这个错误里头，还不自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重生的时候，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你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生命是肉身，就算有一天你科技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真能够回到母腹去然后再生一遍，还是那一个，对不对？不可能生命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变的。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重生的时候是什么重生了？当然是我的灵重生了。而这个灵的重生是就是你也不要觉得灵的重生啊只是一个好像离你很远的一件事情。灵的重生就是我们最里面这个生命重生了，这里面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所以每个人重生的时候，其实你都一定有一些感觉的。有的人就觉得喜乐，还有的人觉得哇内心里头一种温暖，对吧？就还有的人就觉得突然啊人生有盼望了。当你真重生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的。但是呢，我们最主要是那个时候我们重生之后不知道以后生命怎么样发展，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好像这个东西淡漠下去，我们没有让那一个生命，没有让他来出来做主掌权，我们渐渐又活到肉体当中去了，又活到原来的那个。所以再过一做基督徒多做一段时间，往往连原来的那点兴奋感都没有了，因为发现自己一些软弱还是要面对啊，人生当中的困难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啊。但他讲到我们重生的时候，里面的生命就重生了，对吧？最里面的，这就应验了旧约在以西结书里头
这里所讲的36章26到27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啊，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他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做得到他要我们所做得到的，他把这个心灵赐给我们，又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是不是说是上帝在做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对吧？这就是只有重生而且领受圣灵才有可能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这就应验了。所以整个旧约他预言弥赛亚来，然后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最终是为着什么？最终就是为着让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生命，领受他的灵，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他的儿女，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上一些这些经文啊，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重生了，那这个灵是怎么回事呢？在罗马书8章15节讲到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原文是指灵啊。For y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bondage again to fear, but ye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or sonship. 所以领受的是什么？儿子的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怕。奴仆是怎么回事？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如果做奴仆的话，你要在这个家里头得着一切的东西，你需要你去做的，你做的不好就不得就没有饭吃的，对不对？还要受惩罚。以前在旧约的光景里头，他说那个时候人的灵的状态对于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他们的 spirit 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呢，当重生之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我们人领受这样子救恩之后，我们领受了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我们领受的灵不是儿子的灵，不是基督的灵，你怎么可能称天父为阿爸父呢？天父上帝他是灵，对不对？如果你是另外一个物种，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们家有个宠物，我们家有个 guinea pig 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家的宠物来就叫你为爸爸，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对不对啊？然后他还过后来 demand 在这个做儿子的这个名分，我要跟你分财产，什么跟你们家的小孩来分财产，这是不是有点很奇怪啊？不可能嘛。所以除非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除非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圣经里新约里所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成立的。这就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几次上帝称他自己是父亲的，的确有非常有限的几次，但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他讲什么？我已经将你的名，将天父，将上帝被称为父的这个名指示他们，还要再指示。只有我们有这个实际上的关系，天父才成为我们的父亲，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重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事实上就成为天父的，实际上不光是不其实都不能说是儿女儿子，是吧？没有性别的，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嘛，耶稣基督是儿子，我们就是儿子。所以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其实在基督里不分男女的，不分为奴的自由的自主的，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为都是在基督里头嘛，只有这一个身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重生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既然是一个事实，好处在什么？好处就在说从此你就在这个事实上来，可以说来出发或者来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对不对？在这个根基上去面对基督徒一切的人生。加拉太书也讲过，他说你们4章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不是还是讲同样的意思啊？但他讲的你看没有，你们为什么现在是儿子？ Because ye are sons. 你们现在是儿子是因为什么？ God hath sent forth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your hearts. 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已经差遣他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了。
如果没有他儿子的灵，没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的。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称他是天父？因为我里面的灵重生了，对不对？因为我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只有这样子才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再来看啊，在约翰福音，上次我有读过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中文翻译成儿女，他英文是 children 哦，我看看，还不是，这 sons of God， 对不对？做神的儿子，这等人不是如果在你去看圣经其他的地方，他有的时候翻译成 children 哦，其实他那个 children 中文翻译成儿女带了性别，其实他原来说 children 哦，在很多地方他指的是没有长大成人的那个儿子。当他讲到儿子的时候，这更像就是在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里头讲到有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身量，得儿子的名分，这一类人被称为儿子。其他地方用儿女那个词，原来在希腊文里头应该叫 techna， 就是指小还没有成熟的那种小的儿子啊。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哇，你就想从神生的，你今天相信自己是从神生的吗？如果你今天你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好，你就在那里，如果有的人会做白日梦的话，对不对？我如果生在那个王室里头，对不对？哇，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啊，多么幸福啊，对不对？我爸爸是多么高贵的人，对不对？然后我这样子生来就享有这样子圣经上称为儿子的名分啊，我们一般叫做 privilege， 对不对？你能够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哇，这简直是多好啊。然后想到这些事情，如果多想一些这些事情，身边的痛苦都会减轻一点，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所以基督徒就是给你有这样一个，就是对于人来讲，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就是干什么，就是给你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可以生在永生上帝的家里头，成为他的儿女，从神生的， born of God。 你如果真的相信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的 mind， 如果我们的心思能够完全的接受上帝所说的这句话，那你想我们的人生是多么不一样的。你现在很多的时候，当你在挣扎的时候，你 struggle 的时候，你其实在想什么？你就没有想这件事情，你就在想，我原来我是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受这样子的环境影响，我留下了那样子的软弱，我今天面临这样子的困难，哇，真的难以解决，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想你在基督以外的那个身份呀？所以你如果你真真实常的内心里头所接受的信息，我上次星期二在祷告会所分享的，我们内心深处好像有个眼睛，不是这天然的眼睛啊，内心里头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你如果看到世界，看到肉体这边接受是这个信息，你就会觉得灰心，会觉得失望。但是同样的一个眼睛，如果转过来看神的话，看上帝在灵里头所做成的事实，你不灰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我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我们常常内心里头，就当你常常关注在这个事情，以至于你内心被完全说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样撒旦的谎话，什么样世界上的那些困难，在你这里一点都不成问题的，对不对？就是所谓不成问题，我的意思说，这些撒旦都是通过谎话先进来，然后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搞破坏的。所以先让你灰心，先让你接受错误的观念，然后借着你的灰心，借着你的错误的观念，在你的人生当中搞破坏。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相信的是，我是从神生的，我里面有这样子的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你现在想想，那些谎话还能不能进来？那些灰心，那些失望还能不能进来？他如果不能够进来，他就不能够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事情。我们每一次人生当中被他偷窃、杀害、毁坏，就是因为眼睛没有去看这样子的事情，反而去看另外的事情。那个事情就告诉你，你知道吗？你原来的软弱是这样子的，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你的困难就在这里，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是不是？
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他已经做成这个事情，这里头带着多少的意义在我们里面。还有的这里在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讲到说，我们不是讲到我们重生嘛，我们重生，我们的灵被重生，得到一个心灵。他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基督的灵啊，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你会发现我们每一次领受的就是来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如果很稍微不注意，你都会听到一点对的，但是同时又犯另外一些错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如果你以为领受是基督的灵，是跟基督的灵分开的，那就错误了。很多人就是他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就是当他听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明白这里头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我领受的是基督的灵，不是说好基督是一个，我从他那里拿着他的灵了，对不对？然后我重生了，那这样我不就是他的一个复制品了吗？那既然是一个复制品的话，我跟他是，我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基督了。那如果是独立的基督，岂不就等于每一个人就变成好像基督了，而且你就自己靠自己就可以做基督的事情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虽然领受的是基督的灵，虽然这个灵真的是每一个人，对吧？你领受的基督灵，我领受的基督灵，也有可以说是有独特之处的，对吧？但是呢，就是你有个别领受，我有个别领受，但所有领受的呢，他又说是与主同为一灵 ，is one spirit。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例子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身上的枝子，对不对？那枝子里面的生命力，它不是靠自己单独有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听到听不明白啊，所有听到听不明白的人，都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在理解上帝的话。所以同样一句话，本来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理解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吧？你现在想，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犯在罪和死的光景里，就好像那个枝子从树上剪下来，然后靠着里面残余的生命力来生活维持，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重生了以后，其实不是这样子，就不再是这样子了。但是你的心思如果还是这么想问题的时候，当你去听那个领受基督的灵的时候，你就会这么去理解，是吧？你以为这个说这个意思就得也好，你就靠自己变成基督了。这个不是别人传异端，这是你自己相信异端，对不对？你自己就是相理解，把这个东西理解错误了。但他讲的同为异灵，所以每正是这个原因，圣经里所说的一切的事情啊，才变成真的。当我们说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不再靠自己结果子，怎么样能够不靠自己结果子？就是因为我领受了基督的生命，然后他圣灵把这个生命来可以说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就开始表现，让基督的那个果子结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既然领受他的灵，就好像我今天可以活着，因为我里面有灵，对不对？那我这个指头为什么活着？还是因为我有灵嘛，对吧？不是其他的灵，就是我自己身上的灵。你自己身上的灵一定要充满你自己的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才有生命。他身灵只要没有里面的那个生命，只要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到那里，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我们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肢体。每一个重生的人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当你去按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才可能得医治。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灵通过我们，当时上帝的灵怎么与耶稣基督同在，可以出来医治病人。今天当你明白我是他身上的肢体的时候，我里面领受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然后是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能力出来医治别人，对不对？这个，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理解这些，往往就听不到里头所讲的这些意思，就以为是说这个意思，说我靠自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那个就大有问题了，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子啊，
我们因为里面的这个生命已经改变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常讲到的，我们成圣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以为成圣就是说我现在不够好，我渐渐越来越好，是不是啊？成为圣洁嘛，渐渐变为圣洁，我原来不好，现在变为好，更好一点。那你想想，在这个关键里，这个观念里头，是不是你我自己去做呀？那和基督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至少我信主这么多年，很多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系统的去教育，就是教导在律法之下成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个确实也不容易讲出什么东西来的。你要讲仔细，比较系统一点，不就要讲更多的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观念，认为要成圣，就是我要努力，我要追求，让我现在不好，以后能够越来越像主，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方式讲，其实讲从人这方面的一个努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我里面的灵已经更新了，那成圣是什么意思？成圣就是让里面的生命出来嘛。我觉得在这刚才的这幅图画里头啊，稍微有一个容易让人啊，就是这幅图画里头不完全之处在于说，这幅图画把灵放在最里面最小的那个圈圈，对不对？然后是魂是身体，这个的确是我们自己会这样子感受的，因为你看到自己是身体，对吧？你看到自己的身体很简单，你也可以感受到我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再讲灵呢，是通过信心，通过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好像很远的。然后呢，如果只是想到这么一个圈圈呢，你很容易产生一个观念，就当你一开始被这个观念，被这个灵魂体的观念来说服的时候，你说啊，好，我终于可以相信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以前就没有办法相信嘛，对吧？我终于可以相信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圣洁了，好不容易相信了，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怎么样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就会想怎么样出来。其实这个出来啊，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现在想想，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灵魂体三部分，对吧？你如果是一个这个工程师，然后你今天造一个电脑，你想让这个电脑发挥最大的功用，请问你造的会不会是每一个它有三部分，假设说这样造三部分，它这一部分跟那一部分的运作应该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方便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你肯定不是个很好的工程师了，对不对？然后造的比较复杂，然后怎么弄来弄去，它里头的东西就不出来，或者它的那个就表现不出来。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哦，是因为对这个对它的里面的很多东西还没有认识清楚。其实简而言之啊，什么时候出来，真相信的时候就出来了。你当你想，当你在想怎么样释放出来的时候啊，在相当的程度上你还没有相信，相当的程度上你还没有相信。你现在想想为什么你会，当然有进步啊，就是以前我们没有灵魂体的观念，你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义人，你没有办法相信里面自己完全圣洁，有完全圣洁的生命，你没有办法相信自己里面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和能力和智慧，你没有办法相信的。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这样，但是没有办法相信你已经领受这个。但是你明白灵魂体的时候，你又被说服，你就说有领受，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这就好像一个 step stone 一样的，对吧？跨了一步，然后但是你相信了一点点，你把它放在哪里头？放在里头这个圈圈里头了，对不对？那个圈圈是谁放的？那圈圈是我们自己把它放在那里头的。我其实相信一点点，同时为什么我还在担心怎么才释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眼光，刚才说内心的那个眼睛还在看什么？还在看我过往自己的那些经历，然后不明白为什么我重生之后还会有那些失败的经历，不是因为我没有领受，是因为我没有去用我里面，没有真正相信，因为以前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就从来也没有相信，也没有真正的用过那个东西。
所以呢，你当你眼睛还在看那些过去那些经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是被限制在里头的。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限制过这个东西。上帝造人的时候，灵魂体就是他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那个运作是非常自如、非常非最容易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还在这样想的时候，继续要来默想。继续来，当你内心里头真相信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相信就出来了。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成圣啊，这个观念也就是这是另外一幅图画描述啊，这个就是虽然是三个圈圈，但是三个圈圈不是一个套一个，是好像中间的魂就好像在这里画了一个阀门啊。这个阀门是什么呢？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个机械的阀门，因为你只要这么一想象，你马上就会说，哎，那我怎么去动那个阀门呀，对不对？你看没有，你每一次你去这样子去这样子理解的时候，你总是，这是我们人的特点啊，这都是吃了那个上个知识树之后的那个留下来的副作用，就是总是想用一些方法然后去来操纵它，但是却不明白，上帝他不是用这个方式，他是当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那个阀门是怎么样，自动的，那个阀门是自动的，取决于你什么？取决于你今天作为你我内心的那个眼睛，你是在看灵这边，还是在看外面的这边，对不对啊？如果你去看灵这边，那你说灵我怎么看啊？我又看不见我的灵。灵就是通过圣经里的话告诉我们，刚才所讲的我领受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灵。那既然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灵，你就想想耶稣他当时在地上为什么能够活出那样子的生命来，他是靠什么？他也是靠他里面的灵，他就是把那个灵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要想是耶稣基督他当时所做的事情，他怎么样让我成为基督徒，就是把他的那个生命给我。那他的那个灵可以做这个事情，他所给我的这个灵是不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个灵跟基督的灵又不分开的，对不对？我今天做就是奉他的名做，这什么叫做奉他的名？是不是啊？我今天就是在他里面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去看灵其实就是通过圣经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重生的灵是怎么样。如果再仔细的描述，就是福音书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在描述他里面这个，他外面做的事情是不是他里面生命的一个表达，是不是啊？所以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原来你不要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地步，你也不要把它放在那些到耶稣基督那里来领受人的地步，领受东西的地步。其实我只要重生了，我里面是基督的生命。你要想认识里面这个生命，就是认识基督到底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如果看外面所谓的体，就是看从物质的世界，从我们原有的那个状态，我比如说从小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生命，我个人的那些失败的经历当中来看自我的话，那自动的阀门就向这边关起来了，就是向灵这边关起来了，就像旧的那个肉体的那边就敞开了。这是个自动的，它不是你我去用自己的思维去调整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我就说上帝就是这么高明，他不可能通过你我用自己的思想能够好像怎么样 trick 他这个 system 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试图用我自己的理解力，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想要说什么话，哎，如果这说的还不太准确，我下次这么来说，那么来说，对不对？然后我不光这么说，我头脑里要这么想那么想，其实不是这样子，它不是用我的去操作它，它是我内心里真正去认同接受什么，让什么样的话住在我的内心里，我内心里真正去相信什么的时候，他就把什么的生命力是或者死亡就释放出来了。所谓体贴灵的，对不对？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马书里头所讲到的。所以当我们 如果能够认同里面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越认同里面的生命，它就是一个自动的事情啊，它是一个自动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已经明白一些，我已经有经历一些，但是我发现还有在一些事情上我发现还是没有办法胜过，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不是说我里面没有这个生命？不是。问题是不是说我今天还我的那个我要调整我头脑的思想来试图来控制这个阀门？也不是。需要什么？需要我里面来更新自己里面那个思想，更多的去读神的话，更多的去读他的话来描述。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明白这个观念，你就知道说原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一把打开他宝库的这个钥匙，是不是打开他宝库的钥匙？如果你今天有缺乏智慧，那你应该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在肉体这个层面上缺乏智慧，很简单了。如果你真已经接受明白灵魂体的这个观念，你知道这么一回事，那你是不是现在应该更多的去看关于智慧的这方面的经文啊？箴言里头的，对不对？然后哥林多，应该哥林多前书里有讲，对不对？它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常常就默想这些话，直到你内心里头开始相信这个话，不就行了吗？那里头自动就释放出来了。但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现在我们的困难挣扎向来都是什么？你内心里并没有那个心意更新，在这方面没有心意更新，但却试图用我自己的头脑来控制这个阀门，想让里面的生命出来，它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它我接受什么样的话，我自然就释放出来什么样子的生命。然后我们来看这段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这里讲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盛。这个丰盛啊 ye are complete 这个词啊 plural 这希腊文讲到 completely filled or perfect， 我们在基督里头 completely filled， 我们是 perfect。这个当然是从灵魂体这个观念来讲，对不对？我里面有这样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哇，这个观念，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基督里头得着了什么，你就开始明白一点。甚至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为他的保罗让他们给他们的那个祷告，对不对？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中文翻译成所得的基业，实际上是他赐给圣徒的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现在是不是明白这个灵魂体的观念，你才就开始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我已经得着了，你就开始明白这些事情，是吧？然后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里头讲到，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或者短原文是灵啊，但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想这句话呢，它就在描述我灵，我里面这个灵的状态，是不是？如果当你胆怯的时候，你害怕的时候，那你应该看什么？你就应该看这段经文嘛，你就反复的来思想，来默想。真的，这默想就是不要让那个看一下就让这个话好像只是在我的头脑这个层面很浅的层面就过去了，它就没有进到我的心里，你发现你自己还是胆怯。但你要真的想要胜过胆怯，就是让圣经里这些话慢慢的来读，慢慢的来想，让这些话好像你在跟这些话在作用，好像你在吃这些话，直到有一天怎么样，你的内心被说服了，直到你内心里知道原来上帝告诉我，我里面得着的这个灵是这么一回事。我过去我是在听信撒旦的谎言，他告诉我我胆怯，那个是那个根本就不是我，那个胆怯的根本就不是我，我里面有这样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才是真正的我，这才是我里面的生命。当你内心里观念，就你一开，你一旦相信这些话，你马上内心的观念就改变了。你内心的观念一改变，你是不是马上就经历到了？然后接下来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在更进一步的经历了。 我说的这个先前的内心的这个改变，这个经历在先的，对不对啊？他在里面，然后有了这个，你去面对外面的事情，你真的就不胆怯了，是不是？所以最终来讲，这里头有一些慢功夫在里头啊，真的有一些慢功夫。我们大概听明白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你不排斥啊，你愿意来听，用不了太久，你大概就能够听明白一些事情。但是你最后你都会发现啊，一个人生命表现出来的怎么样，就看有没有人真的去花这些慢功夫、舍己的这个功夫。我愿意放弃原来的那旧的生命，我愿意花时间，有些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而这种默想神的话，不见得你每天早上花两个小时读圣经，不见得你要做这个事情。我以前曾经有这样过，但现在我就说，你可以让有一些话，你比如早上起来，假设就这一句话，你读想，想完了白天，你知道吗？我们头脑其实停不下来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停不下来，就去想一些乱七八糟、让我们灰心的事情，对不对？你现在当你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让上帝这话再在心里头再来，你知道吗？再来想，所谓的这默想，他说昼夜思想，对不对？这就是在你平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闲下来就可以想这些事情，而这些话就继续不断的在我们里头说服。这些慢功夫啊，如果你不肯去花，不可能指望这个生命真正凭头脑明白就能够成长的，否则就一定会犯那个错误。我们试图用我头脑的思想去左右那个房门，但是内心却没有被改变，所以是不可能成功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或者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里头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那个是真正的我，重生了以后那个是真正的我。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啊，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基督里，你就知道我重生的那一刻，我真正的那个自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所有犯罪的是罪在肉体里头犯的，是不是啊？这是罗马书里头所讲的吧。因为我如果去犯那些我不愿意去犯的罪，就不是我犯的，乃是罪在我里面，对不对？就罪在里头挟持了你。所以这要明白这样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基督徒重生的那一刻是不是已经得胜有余了。其实从来没有失败过，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外在的这个人经历上失败，就是我们没有活在基督里，没有活在真理里头的时候，可以说失败其实是假象，得胜才是真正的事实，已经在基督里头得胜了。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大家常常用的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正是因为我们灵里头重生，才有这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去理解呢？其实用这个就很容易，这棵树的比喻就很好理解。我们如果当这用树的比喻来理解，地面底下的这个根，你看不见的那一个是不是灵？树干呢，中间这个主轴可以说掌管那个底下的养分是不是能够进到上面的树枝里头的，树枝树叶上的那个就是魂。刚才所说的那个阀门就在哪里？就在中间这个地方。而外面的生命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就是这个体，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是不是是 literally true？ 如果我里面的这个根，一切的养分，一切的生命是从底下这样子上来的，对不对？那如果底下这个全部都更新了，与基督成为一灵，那上面不管你今天的果子怎么样，不管你的树干里头还有多少错误的思想，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更新了？真的完全更新了，因为它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根，原来那个根本身就带着问题，它流过来的生命本身就有问题。但重生的时候，这个生命既然已经改变，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改变，外面实际上我今天活着再也不是我从父母那里领受的那个灵了，你知道吗？我出生的时候是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灵，一直追溯回去是亚当那个灵，对吧？但是我重生的时候我再也不是那个灵了。所以你现在想想，我里面领受的是基督的灵。那有的人仔细想一想说，哎，那你这样子那岂不有点超人了嘛，对不对？你里面你本来是那个灵，从父母那里领的， 领受的，今天是领受的是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呢，多厉害，你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但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原因在于这个树干，他不相信，他里头还有错误的思想。任何的错误的思想，就是说啊，你现在想一想，这说明什么事情啊？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了这样一个生命，好像生命的泉源在那里头，无限的生命都在那里头。但我们的魂的状态是什么呢？魂的状态把它全部都盖住了，然后就流出来一点点，那就是重生时候的喜乐，是不是啊？就是重生时候的那喜乐，任何的时候一不小心让它流出来一点点，然后那就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只不过我们以前自己在这经历当中就觉得上帝好像好色批啊，真的，我们在他有的时候在他那里头有一点美好的经历，但有的时候好几年才好像有经历这样一次。但事实原因出在哪里？事实原因出在我们那个时候不信的思想实在太多了。他不是说嘛，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原则。我们自己里头那个魂的这个状态里面领受的思想刚好，就说他出来刚够我们什么？刚够我们活出一个天然人的那个生命来。我的意思说，你比如说啊，你现在想一想，灵一离开你的身体，你身体马上就死亡，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个运动健将，他里面他凭什么有？他当然身体肌肉有那个，但如果没有里头的那个灵，他不可能去跑步的，对不对？对不对？他死人一个，所以那个他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赋予他身体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既然这样子，那你说你那个什么重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没变成运动健将？因为刚好你就不可能相信这一点。你觉得我这讲可能是太有点太那个什么，觉得说啊，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吧？其实一点不离谱。你想一想旧约圣经里头的，应该以利亚吧？以利亚他当时他从那个山上跑下来，跑在马车之前，哎，你觉得以利亚就是生来就是一个运动健将，是不是啊？他不是被神的灵充满，他靠着自己就是那样子的吧？我想任何一个基督徒，你对圣经有一点点认识，你都知道那是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你知道不知道我重生的时候神的灵在我身上？如果你领受圣灵了，圣灵更是在教导你进入真理。那为什么你没有成为运动健将呢？确实是因为不相信，确实是因为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它的潜力是多少，你就知道说今天让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哦，这真的是多么划算的一件事情。是你我自己把里面耶稣基督大能的生命限制住了。他叫人活着，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里面的生命怎么样来释放出来呢？当领受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话的时候，领受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当领受的时候，他这个生命就不再局限在里头的根里头了。我们这个魂里头，这个树干里头来接受这个看法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来了。而只要进到魂里头啊，应该更准确的来讲，只要进到心里头，只要进到心里头，神的话只要进到心里头，接下来的释放是自动的，是不是啊？所以圣经里讲到，他就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对不对？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你里头内心里头只要，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我还是要说重生的人来讲，你只要领受了上帝的话，接下来的事情不用你去操心该怎么样去做，是神的话和他的灵自己去做。你现在就想想我们自己的身体啊，你知道我们的大脑多么复杂啊，你身体里头的每一个器官它需要的东西，养分也好，氧气也好，废物排除也好，然后你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大脑在控制的。你现在想，如果今天要让你自己去操心这个事情哦，那可就完蛋了。你连一根头发都掌握不了。你想想，一根头发它要长， 他就要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原材料怎么样怎么样来进行，对不对？从这里头，从可以溶解的状态来，最后弄成头发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个最好的化学家这个世界上都做不了的，对不对？更何况你没学过化学，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神的灵，他的生命就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不用你我去操心的。我们所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更新我们里面的思想跟上帝的话一致。当你去愿意，甚至我就是要，我知道我里头有错误的思想，但是呢，你知道吗？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我就一心要 push 往前，我接受上帝的话。我一旦接受，我就要专注在这个事情。当我们有这样一个魄力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的话就很容易就在我们里面就开始来扎根，扎根了以后，我们就跟他在配合。我们不是靠自己打这场仗，你知道吗？我们不是靠自己在打这场仗，是靠着圣灵在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么一个决心，你明知道你我里头有那些错误思想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我要有个决心说，这些思想我不容忍它。这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让那些畸变人就骗了，说啊，这个思想没有太大的害处了，对不对啊？我来做你的仆人，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就成为他们肋下的刺。所有这些错误在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你只要留地步给他，只要说保守他，早晚要倒霉的，对吧？早晚成为我们信心生活当中的拦阻。其实已经受他的影响，就接下来在有些地方会更关键的受他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观念啊，你就想诗篇里头第一章，这是不是就这么真实的？如果你明白灵魂体，你再来看这个诗篇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讲到我们是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好像你的心内心的这个眼睛，我不去看这个属世的东西，所有从世界上这些东西我都不去理他，我不用他的方法，我不坐在他的位置上，我不听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单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内心里就看上帝的话，昼夜思想，这就刚才所说的默想，不是说你不再做其他的事情，而是让神的这些话就在你我心里头掌权。我今天做事情的时候，我在去做作业的时候，那个话还在我内心里头在发挥它的功效，是不是啊？就继续不断的让那个话存在我里头，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你知道这灵啊，这个树根，它不是自己就有养，就是不是自身的养分，对不对？它是跟上帝连在一起，从圣灵那里，从耶稣基督那里 ，ultimately 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的生命，是不是？然后他说，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我们不需要操心什么时候把果子结出来。我们只需要操心干什么？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这个时候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这个方法就在这里的，就看你我愿意不愿意真正的去，不单听到也去行道，就这样子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做。然后我再用另外一幅图画，就是说来说同样的事情。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个图画里头，我们的身体就是这冰山的一个小角，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然后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呢，是这个魂，就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我们的魂呢，就是冰这个水面以下的这个更大的这个。外面的生命呢，是里面生命的一个在可见的物质世界的一个表达，对不对？里头的东西更多，这里头表现出一部分，是不是？但是呢，更多的呢，这个冰山坐落在水里头，这个水是成为我们的灵。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一部分啊，整个冰山水面上的也好，里面的也好，这个是比较 solid， 你可以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的魂和身体，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但是在后面的感受不到，但是怎么样可以感受得到呢？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整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冰山？如果没有那个水，怎么可能有这个冰山？对不对？所以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之所以这个冰山存在，因为它坐落在这个水里头。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呼吸存活？因为我们就好像这个冰山一样，坐落在这个灵里头。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就不再是刚才那个 大圈圈小圈圈的了，对不对？你就知道说我们整个人活着就是活在这个灵里头，而这个灵呢就是坐落在上帝整个这个好像大海里头，是不是？它就是那个整个的大海，一座一座的冰山就是我们的个体，我们的灵跟它所谓成为一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水整个只有一个水啊，只有一个水嘛，就那个大海，对不对？所以不是我单独的，不是我单独的，在我这里我可以经历到的，但是就像那个树上的枝子一样的，对不对？我有个别性，但整个树枝呢，各个的树枝合起来就是那棵树，对不对？就是那棵树。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的时候，里面这灵里头的生命自动就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冰山就可以经历到里面这个水的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水可以在不断的在交换当中。好，最后我就把这个结束啊。所以一旦明白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这样子的生命，那接下来要想经历到啊，无非就是内心里头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真理，而且继续站在这个真理里头。所以当我们面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里面的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今天真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今天做一切的事情是不是就应该是让他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来表现，然后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以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这就讲到说我们所说这个心意更新这个词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一旦重生之后，我明白他的救恩之后，我这个身体是不是从前是为了建立自我去达到自我的目标，对不对？我的体力，我的脑力，就是这些 physical 的东西是不是都用来建立自我，无形当中就是在做罪的奴仆。那我重生之后，我应该把我的身体干什么？献上当做活祭。就是这个身体所谓献上当做活祭，不是死祭，是活祭，就意思说是干什么？是让上帝的灵他来充满，他来使用我这个人，他借着我这个人来做成他在我个人身上的旨意，以及借着我在其他人的身上能够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来拓展神的国，是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他接下来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这个查验其实就讲到你们可以经历到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谓这个效法啊，你现在讲效法心意更新，其实都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一旦接受了世界的思想，那世界的思想就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样子，但是我里面的思想接受的是上帝的话，他就把我这个人塑造成上帝儿子的那个形象，是不是？这实际上是指的不是指外在的东西，是指里头的内心的这个东西。内心一改变，外面就改变了。内心是什么模，是接受什么话语，我们就被什么来改变。格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你看没有，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只要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这样穿上了新人，这已经是真的了。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一旦明白这之后啊，明白这个灵魂体，明白我重生的时候领受了什么样子的生命，接下来就是需要所谓知识上渐渐更新。什么叫知识上渐渐更新？如果你以前就你比如说你住在你家里头，你家里没钱，很穷，对不对？然后你过的生活就受他影响。但有一天，你住那个房子，你爸给你打电话过来说啊，在美国不太适用啊，在中国比较好，除非你爸也在美国。他说：“你知道你们家那个床垫子里啊，我当时给你焚了，就是装了很多的钱的，对不对？那床垫子里装了很多的钱，然后呢，这个时候你顿时就不穷了，对不对？那这时候多了个什么东西？ 就是多了所谓的知识，这就叫做知识让渐渐更新。你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些东西，当然你就不会去用它，也不可能根据它而生活。但是当有一天你知道的时候，它不是说那个东西原来不在那里，那个钱一直就在那里，好像你灵里头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一直在那里。当你内心里头的思想渐渐更新的时候，你就会去用它了，对不对？所以所讲的这一切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告诉我们干什么？我们已经得着了，重生的时候已经得着了。从此什么叫做信心？就是活在这个已经得着这个事实上，而且越来越多的活在这个已经得着的。而这已经得着是怎么样得着的？是耶稣基督他做成的，我重生的时候我领受的，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来邀请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不然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话不是只是作为头脑上的一个理论好像知道一下，而是深深的在我们内心里扎根，让我们也不要停留在这个好像这样子的程度上，而是用你的话继续来更新我们里面的思想，更新我们对自我的看法，让我们来认识天父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